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老两口今年72岁，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一路修炼到今天。我们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恩。我是经历过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失业的那个年代的人。修炼大法前满身是病，脾气暴躁，自私自利，别人看我都害怕。1998年秋，我和丈夫一同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真实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变成了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下面是我讲真相时身边遇到的几例善报的小故事，证实大法的神奇与美好。我家三口人，儿子不修炼，但是他明白真相，支持我们修炼。一次看我贴真相粘贴，他说我个子高，贴上谁也够不着，我帮你贴。他还把他的同学朋友带家里来，让我给他们做三退保平安。每年儿子回家过年时都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对我们家的保护，儿子也因此得了福报，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我姐姐原先腿疼，有病乱投医，不但没治好病，还招来了附体，折磨她很多年，痛苦不堪。自从我告诉她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她病好了，附体也没了，满面红光，身体健康，70多岁的人还能出去打工挣钱了。别人问他你怎么好的，他说我也修炼大法了。我告诉姐姐，你是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了，师父管你了，你感谢大法师父吧。我有个邻居曾经是中共党员，我劝他三退，他同意了，明白大法真相。有一次他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1999年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时，他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法轮功学员。警察查法轮功学员时，这个邻居对两位法轮功学员说，你俩装睡觉，我说话。警察来查问时，他说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去要账，我是头，有话跟我说。警察就走了，他保护了两位法轮功学员没被警察带走。我说你保护大法弟子以后会有福报的。 后来在钱财方面，他真的得了福报。我有个同学睡不着觉，面黄肌瘦，苦不堪言。有一天他看见我时说起此事，我说，你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过了一段时间，他高兴地告诉我，能睡着觉了，好了。他说，真灵，一念不知不觉睡着了。再说我姐夫的事，他是听信了中共的造谣宣传，中毒比较深的那种人，不相信大法，他身体不好，怎么让他念他也不相信。近几年疫苗后遗症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住了四次省城大医院，花了很多钱也没痊愈。第四次住院是最严重的，他住了6个月医院，回来也没怎么好，说话还吐字不清，没精神了。这回他自己想起要听真相广播，师父的讲法录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姐夫有精神了，也能吃能睡了，还能逗笑话了。我问姐夫是怎么好的，他说，我念大法好，听录音广播了。我说，那就对了，你就继续听吧。我为这心生善念的人高兴，在正法接近尾声的关键时刻，我更要听师父的话，抓紧时间多救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
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七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七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的修炼故事节目。是多么美好的青春岁月，然而在这美好的青春岁月时，却不得不穿梭在大小不同的医院时，这青春就变得太灰暗了。今天这个故事中的女孩走过了8年这样的岁月，然后在她读到一份新闻报道后，她的生命终于迎来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吧。20岁的我罹患了一种病，感觉神经障碍，这属于世界疑难杂症。同时这种病伴有轻度肌肉萎缩，我的左半边身体麻木，走路如铸铅般沉重，脸部是肿胀变形的，头疼，长期失眠，不敢受一点风。那时我一个人背井离乡在外求学，所以也独自一人求医看病，我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穿梭在大小的医院。我在求医的路上也是饱受歧视，又遭受药骗子的欺骗。我也曾因外敷的药味重被赶出了学校的自习室，我也受到宿舍室友的刁难排斥。因为治病，我剃秃的发髻被路人耻笑，又因为脸部严重变形，3年没回过家，大年30都是在学校宿舍里吃方便面度过。我从小到大从来不会伤害人， 连句骂人的话都不会说，一直都是被人欺负，与人为善。但是我却遭受这样的病痛折磨，我不理解自己怎么会遭受如此大的苦难。我对人生充满了悲伤与怨愤。后来我总算找到了专科医院医治，控制了病情，但终身不能离药。这对我来说还算是幸运了吧，因为我从来不抱希望能痊愈。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了知名金融机构工作。我把心放在工作上，想弥补为治病失去的太多时间，好好的回馈父母与帮助过我的人。但是金融领域非常势利，一切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勾心斗角的工作环境与我格格不入。高负荷的工作让我身心俱疲，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变得不想干任何事，不想见外人，我有了轻度的抑郁症。有一天，当我又翻墙浏览墙外的网络讯息时，我看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我整整一夜都失眠了。这种魔鬼行径完全背离任何人类的良知与道德底线，我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觉得自己受的那些所谓的命运不公跟这些人比算得了什么呢？另一方面，我也深思法轮功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在这个物欲横流、一切向前看的社会里，能让人放弃一切，甚至被残忍活体摘取器官也不背弃信仰的，那这必定是真理。我想起自己曾下载了一些电子书，里面就有法轮大法的书籍，但是我一直没看。这时我鼓起勇气想看看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里到底都写的是什么。这一看就像电插头终于通电了。书里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我瞬间就明白了，啊，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这个，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书里又说，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善良的我会遭受到这些苦难？现在我懂了，明白了这些道理。我多年下来积累的悲伤与怨愤都淡化了，一些我一直怕碰的伤心往事也能慢慢的释然了。《转法轮》这本书句句在理，我看得字字入心。还有一件事，我因为看书太专心了，忘了定时用药。转眼一周过去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体非常舒服，睡眠也很好。我是怕冷怕风的，但那时是11月的初冬，没有暖气，我却感觉手脚发热，晚上热得被子也盖不住。我从小受实证科学影响，根本不相信光看书就能好病。但是我身体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超常的现象吗？我开始学着练功，不到一个月我的病就全好了。 我走路生风，以前住千般沉重的腿现在感觉轻飘飘的，吃凉的东西也不难受了，刮多大风也不怕，无病一身轻。对长期被病魔折磨的我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还不花一分钱，我想也不敢想的奇迹就发生在我身上了。我的脸不仅不再肿胀麻木，蜡黄的脸开始变得粉白，而且神经萎缩的部位也逐渐复原了。我的面容越来越好看，逐渐恢复到我幼年时可爱清秀的模样，尤其是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一直是那么干净纯真。直到现在，不认识的人都把我当成只有20多岁的90后呢，叫我小姑娘，说我气质脱俗。其实我现在都36岁了。没人能想象我曾经是脸部受过严重神经障碍，经历过8年病魔折磨的老病号呢。自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也知道了怎么样在一切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勾心斗角的金融领域里工作了。我的工作是在金融机构负责信贷审批，一般我们放款的原则是只要能把钱收回来，至于企业如何经营并不关心，尤其是收回贷款后企业的死活更是漠视。现在的金融领域一切以钱为先，宁要损人到底也要夺利一分，分毫不让。当经济下滑时，出现很多企业因为银行抽贷破产或卷入高利贷，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有潜力的企业被逼死，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不良企业获得大量融资，最后金融机构也爆发了大笔坏账。作为一个审批人员，一定要保证贷款的资金安全，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但另一方面，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关系就很棘手。按通常的做法，就是打压、强制。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不能采取这种与人斗的党文化处理问题，一定要站在他人角度想问题，站在大局想问题。因此我就多多地走访企业，与企业主沟通，了解他们的真正难处，理解他们的困境，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对产业链的了解，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一些建议。有的企业给一些大型上市国企供货，但对方一直不给付款，光开票交税就交了几10万，还有100万货款也是收不回来。我与企业主交流，问问是否还有其他的经营收入，帮他分析如何盘活资产，再与企业一起到库房盘点存货，与下游付款良好的大型企业沟通，问他们的近期采购需求，帮助企业估算存货大概的周期周转，并建议为防止库存积压，先不要再进货，以免资金占用。有些企业的技术很好，但因本分经营，不会用利益收买采购商，被上下游挤压，账期长达8个月以上，应收账款上亿元。对这样的好企业，我会主张多放款，帮其解决融资问题，首先减轻资金负担。同时，我还与企业的商务人员沟通，让他们与下游采购商谈判，重新拟定付款条款，因为他们的产品是优质的，应该获得好的付款条件，要对自己有自信。企业销售经理很感动，积极谈判，终于达成合理的合同条款。因为他们坚持品质，在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 依靠最优质量反而扩大了很多市场份额。这也是他们按照做好人的原则经营获得的福报吧。在这个多金多利的金融行业里，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金融从业者更容易被金钱和欲望吞噬。很多官商勾结从事金融诈骗牟利，但是我有法轮大法来指导我，我按照大法的法理做事，先考虑别人的要求去做。我发现金融行业也能与其他企业和谐共处。听众朋友，好人有好报这句俗话您相信吗？当故事里的主人公遭受疑难病症折磨时，看起来善良的人是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当他看见活摘器官的报道时，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善良，他也不会因此有勇气去了解法轮功，也就没有后面的一切转机了。这样说来，是他的善良带给他后面的这些福报的，您说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法轮大法展洪恩，使得中毒者起死回生的真实故事。2025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丈夫回家对我说，他的表婶误食了一瓶浓缩1000倍的杀虫剂，正在医院抢救。这时表弟打来电话，说表婶抢救已经3天了，一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据医生说，已经给表婶过滤3遍血了，恐怕没有希望了。像这种情况，医院没有救活的先例，让家人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医生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家人签了3次字。家里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我和丈夫一直关注着表婶的安危，等到第5天，医生说要拔掉管子，要家人做好心理准备，要么走人，要么植物人。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奇迹发生了。重症监护室的医生说，表婶有了生命的迹象，手脚会动了，喊他有反应了。第6天，表婶清醒过来了，医生惊讶地称不可思议，认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和丈夫到医院看望表婶，才解开了这个谜。表婶看上去除了有些虚弱之外， 其他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思维非常清晰。表婶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说，是大法救了我，你服不服？不服不行。表婶说，她刚一有意识，脑子里就突然出现真善人好这句话，随后她就开始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婆婆好多年前就给表婶做过三退，帮她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且告诉她法轮大法是佛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佛法的护佑。从此表婶就诚心相信，每天敬念这九个字。表婶是清洁工，在工作时路边或垃圾箱里有丢弃的大法真相资料，她都会捡回家反复看。表婶因为相信大法好，生命得到了延续，真的得到了大福报。表婶现已出院，在家休养，状态非常好。表妹反复对我说，谢谢大法师父，是师父一直在默默地保护着我妈。表婶一家都知道大法真相，并且都早已做了三退，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们一家。这是一个刚刚发生在我身边，真实不虚的故事。愿有缘人听到这个故事之后，都能明真相，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 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10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12.2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 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六国时，楚王崇儒重道，招纳贤士，天下文风归附者不胜其数。在西羌积石山，有一位读书人，姓索，名伯陶，自幼父母双亡，他一边谋生，一边勤勉读书，成就了济世安邦的才学。当时他年近四旬，因各个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是强霸的多，故一直没有求取功名。听说楚王好仁义，正在遍求贤能之士，便携带书籍行囊，告别亲朋邻里，去投奔楚王。左伯陶行至雍地，正值隆冬季节，风雨交加，他冒雨走了一致，衣裳都沾湿了，看看天色已晚，就到附近村落寻找住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有扇破窗透出灯光，便径直奔了过去，见一个矮矮的篱笆围着一间茅屋，他上前轻叩柴门。这时有一人开门而出，左伯陶慌忙施礼道：“小生西羌人士，姓索，双名伯陶，欲往楚国，不料中途遇雨，无处寻觅客店，想求借一宿，明早便行，不知您是否接纳？”那人听说，慌忙打理，邀他进入屋内。伯陶见屋内只有一榻，榻上堆积着书卷，除此别无他物，知主人也是个读书人，便要下拜。那人说，暂且不必讲礼数，待先取火烘干您的衣服，再来叙话。又置办了酒食，让伯陶食用，款待甚是殷勤厚道。伯陶问他姓名，那人说，小生姓杨，双名皎哀，自幼父母双亡，独居在此，因酷爱读书，农耕之事全都荒废了，今天幸遇贤士您远道而来，但恨家境贫寒，没有像样的东西款待，还请多多包涵。伯陶说， 阴雨之中得到您的收留，使我免受御寒之苦，更蒙您以饭食款待，感激之情如何能忘。当夜二人抵足而眠，探讨胸中学问，竟终夜未眠。待到天明，见外面仍下雨不止，叫哀于是挽留伯桃在家，尽其所有款待。两人结为兄弟，伯桃年长叫哀五岁，叫哀拜伯桃为兄长，一连住了三日，雨停道干。伯桃说：“贤弟，您有王佐之才，经纶满腹，却甘愿隐居山林清泉之中，实在是太可惜了。”角哀说：“弟不是不愿出世，奈何没有合适的机遇呀。”伯桃说：“当今楚王虚心求事，贤弟既有此心，何不与我同往？”角哀说：“愿遵兄长之命。”于是收拾路费两米，抛下茅屋，二人一同往南方行进。行了不到两日，又遇阴雨，被阻在旅店中，盘缠路费用尽，只剩下一包干粮，二人轮换背负，冒雨前走。雨还没停，又刮起大风，继而漫天鹅毛大雪，真个是纷纷柳絮狂飘，片片鹅毛乱舞，团空脚震，不分南北西东，遮地漫天，遍尽青黄赤黑。叹梅诗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断魂。二人行过祁阳，到经梁山，问路樵夫，都说此去百余里内并无人烟，尽是荒山旷野，狼虎成群，最好不去。伯桃问角哀：“贤弟心下如何？”角哀道：“自古死生有命，既已至此，只需前行，休生退悔之意。”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次日雪越发下得紧，山中仿佛一尺多厚。伯桃受冻不过，说：“我想此去百余里，没有人家，我们干粮不够，又衣服单薄，如果一人独往，可到楚国，二人同去，纵然不冻死，也必会饿死途中，与草木一同腐朽，这有何益处呢？我将身上的衣服脱掉给贤弟穿上，贤弟可独自带上干粮，尽力挣扎前去，我实在走不动了，宁可死于这里。等贤弟见了楚王，一定会受到重用，那时再来安葬我不迟。”角哀说：“哪有这种道理？我二人虽然不是同一父母所生，但一节种过骨肉，我怎安心抛下兄长，独自寻求功名呢？”坚决不接受，扶着伯桃前行。走不到十里，伯桃说：“风雪越来越紧，怎么能去呢？暂且在道旁寻个地方歇息一下吧。”看到一株枯桑，正好可避风雪，可桑下仅能容一人。角哀于是扶伯桃进去坐下，伯桃让角哀敲石取火，烧些枯枝来抵御寒气。等角哀取了柴火回来，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的，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角哀大惊：“兄长为何如此？”伯桃说：“我思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贤弟，你千万不要自误，赶快穿上这衣服，背着干粮前去，我只在此守死。”角哀抱住伯桃放声大哭道：“ 我二人死生同在，怎么可以分离？伯桃说，如果都饿死，谁来安葬我们呢？角哀说，如果这样，小弟情愿脱下衣服给兄长穿了，兄长可自带干粮前去，小弟宁愿死在此处。伯桃说，我已多病在身，贤弟年轻强壮，更加上胸中学问非我所能及，若见到楚王必定显贵，我死又何足道？贤弟不要停留太久，速速前行吧。角哀道，今兄长饿死丧中，弟独自求取功名，这是大不义啊，我不会这样做。伯桃说，我自从离开积石山玉帝家中，一见如故，知道弟胸怀不凡，因此劝贤弟求进功名，不幸被风雨所阻，这是我的天命当尽。如果使贤弟也亡于此，是我的大罪也。说完便要跳前面溪中寻死。角哀抱住他痛哭，用衣服维护，再扶到桑下。伯桃把衣服推开，角哀再要劝解时，但见伯桃神色已变，四肢冰冷，口不能言，仅以手挥令角哀速去。角哀想，我若久恋此地也会被冻死，那时谁来安葬我兄长呢？于是在雪中再拜伯桃，哭道，不孝弟此去，还望兄长明中相助，但得功名必来此厚葬兄长。伯桃点头答应，角哀取了衣服干粮，哭泣而去，伯桃死在桑下。角哀挨着寒冷，半饥半饱来到楚国，寻旅店歇下。次日进到城中，问人道，楚王招纳贤士从何拜进？人回道，宫门外设有一宾馆，令上大夫陪众接纳天下之士。角哀便径直投宾馆前来，正值上大夫下车，角哀向前作揖拜见。陪众见角哀虽然衣衫褴褛，但气宇不凡，慌忙打礼问道，贤士从何而来？角哀答道，小生姓杨，双名角哀，雍州人，听说贵国招纳贤士，特前来归投。陪众邀角哀到宾馆，备酒食款待，留于馆中。次日陪众到馆中探望，将胸中疑义盘问角哀，是他学问如何。角哀百问百答，谈论如流。陪众大喜，入奏楚王。楚王及时召见，问复国强兵之道。角哀陈献实策，皆切中时弊。楚王大喜，设御宴款待，并拜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彩缎百匹。角哀拜谢楚王，痛哭流涕。楚王大惊，问道，卿为何如此痛哭？角哀便将左伯桃让衣服干粮之事一一奏告楚王。楚王听罢也深为感伤，诸大臣也无不痛惜。楚王说，卿现在打算如何做？角哀说，臣祈求告假，到外地安葬伯桃完毕后再回来侍奉大王。楚王于是追谥伯桃为中大夫，并厚厚赏赐丧葬资费，差人跟随角哀车骑同去。角哀辞了楚王，径奔梁山地面，寻到旧日哭丧处， 见伯桃尸身尚在，颜貌如生前一般无二。角哀于是再拜再哭，令左右召集乡中父老，选中一块前临大溪、后靠高崖、左右珠峰环抱的风水宝地，用香汤沐浴伯桃尸身，并为其穿戴中大夫的衣冠，内棺外椁，安葬起坟，四周筑墙栽树，离坟30步建祠堂，塑伯桃仪容，立华表，筑上建牌额，墙侧盖瓦屋，令人看守。早毕在祠堂祭祀，哭声悲切感人，乡中父老及随从人等见之无不落泪。想那杨左二人本不相识，只因偶然相遇，意气相投，结为兄弟，后在危险之时，两人都愿以自身死保对方生，其慨然义气令天地为之动容，故后人以杨左之交来形容生死患难的朋友。这样的事迹在中国古籍中记述颇丰。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